我们已经用了几次的聚会讲到以弗所书，我们就查考以弗所书，今天我们还要再来查考以弗所书。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五节，第五节到第九节，第五节到第九节，请 Esther 为我们念好吗？这里讲到说，神在第六节哈、讲到说他荣耀的恩典，好，荣耀的恩典，好，然后他讲到第七节讲到他丰富的恩典，好，那我们再看第二章，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第一节到第十节，请 Esther 给我们念好吗？
你们只在过犯罪恶之下，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一世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正如空中养存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奉命之子心中运行的首领。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事情，本为可怒之子，别人一样。然而神自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活过在天上，要将他行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赐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夸。我们能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正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谢谢。刚刚前面讲到这个荣耀的恩典，丰富的恩典哈，到这个第二章第七节讲到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好，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知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以弗所书呢，保罗在这里面用一些很强烈的字眼，丰富的恩典、荣耀的恩典、极丰富的恩典，来形容神向我们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所知的恩慈是何等的大。为什么讲到这个极丰富的恩典呢？因为这个恩典呢，是借着他儿子的生命，借着他儿子的流血来做成的，所以讲到是极丰富的恩典。他不是派个天使来拯救我们，他是亲自道成的肉身来到这个地上，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来拯救我们。所以讲到极丰富的恩典，刚刚我们唱那个惊人大爱，我非常的同意，我在唱的时候很感动，惊人的大爱。那为什么讲到这个极丰富的恩典呢？第一点，他讲到是因为是他的儿子亲自来为我们做成的这个恩典，亲自为我们舍命，成了肉身舍命，受了世界上最可怕的刑罚，死在十字架上成就的。第二点呢，为什么讲到极丰富的恩典？因为这个恩典普及每一个人。不是你比较好才临到你，这个恩典是普及每一个人，全世界每一个人，好人坏人他的恩典都临到。第三个，为什么讲到这是极丰富的恩典？因为这个恩典是白白的恩典，只要你借着信你就可以得到。 不是你付什么代价，不是你花多少钱买来的，这恩典是我们所不配的，可是是白白的赐给我们的，只要你相信接受，你就可以得到，这叫极丰富的恩典。那我们来看第二章这个第一节，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好，啊，这个恩典呢是临到什么样的人身上，不是并不是一些可爱的人身上，他说是临到一些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就是他对于那个过犯和罪恶是没有抵抗力的，没有力量来反抗的，他就是一再的犯，一再的犯，这恩典临到这样的人身上，这叫极丰富的恩典，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他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是怎么样，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呢？他说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好，还有呢，第三节讲到是一种放纵肉体的私欲的生活，是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的生活。好，这就是一种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生活。他说你们那时呢，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在大学的时候，有时候我都会回想我信主以前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我是高一信主的，有时候我回想哦，真的我信主以前的生活真的是一个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生活。我在初中的时候会翘课，然后去看电影，然后隔天早上来了呢，就自己签我爸爸的名，就请假单签名。好，那时候呢，我初中的时候，这个寒假呢，初三哦，那个寒假才放几天假而已，每天都打麻将，打到这个最后一天了，明天就要开学了，最后一天打麻将打到10点钟哦。突然间想到，糟糕，我毛笔还没有交，毛笔要交10篇毛笔啊！我就赶快，怎么办？已经晚上10点了，来不及写了，赶快去翻看以前哪一些毛笔老师没打勾的哈，捡起来，捡了10篇，把它递起来，就这样。暑假的时候呢，整个暑假就是玩啊，看电影啊，玩啊，看电视啊，然后呢，就等到这个再过2天要开学了，然后40篇日记还没写，一天写20篇日记，一天赶20篇日记。那时候都觉得自己这样算很聪明，很有办法。可是当我信主以后，我真的发现说，我信主以前的生活真的是吃喝玩乐啊，没有意义，一点意义都没有，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生活。为什么？因为不快乐，所以一直要去找快乐，常常要去找新鲜的快乐，活在空虚寂寞当中，所以常常要去找快乐。那但是呢，当我们信主以后，神叫我们活过来，活过来他进入一种另外的世界里面。那他说那时你们其中行事为人啊，随从今世的风俗。为什么今世的风俗不好呢？在约翰一书第五章那里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为什么今世的风俗不好呢？约翰一书第五章哈19节，约翰一书第五章19节，请艾斯特为我们念。谢谢。因为整个世界是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下，在撒旦的手下，所以呢整个世界的潮流是他在控制的，那个恶者在管理的。你会发现他常常呢把不美的变成美的。好，为什么？因为那个恶者呢他就是一个悖逆。好，他说那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撒旦， 全世界都握在他的手中。那这个撒旦呢，他就是在一切的事上就是要跟神反对的，跟神反对的。所以你看那个世界的潮流哈，你会发现，无论在服装界啊，流行什么，一段时间流行乞丐装啊，我都觉得很好笑。为什么这个服装这里剪一个洞，那里剪一个洞会好看呢？他就是喜欢把本来神创造人的那个美丽来破坏。可是人很愚昧，就伏在那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底下，顺着他，跟着流行。一些孩子只为了那个鳄鱼哦，鳄鱼只要有一个鳄鱼绣在这里就好了，花多少钱都没关系。那个样子本来很难看，只要有一个鳄鱼绣在那里就好了，顺服那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那个发型也是，就是很奇怪。后面高起来，然后前面藏下来，好，然后，哎呀，我现在发现，你如果去美容院给他剪头发，都要留心看，否则如果你一直在看书，一抬起头来，他走不出去了。他忽然间会跟你弄个什么，后面再多一出一套一套，再多一个稀稀的头发。然后上面的头发再高上去，叫做鸡窝头，哈、啊，鸡冠头，哈、啊，就是这样，把人，然后男生呢就是留长发，女生呢就给他剪得很像男生的短发，短得像男生一样，整个精致的潮流它就是这样，要破坏神本来创造人的美丽，所以我们就当中做父母的，你要常常教导你的儿女。什么是美？要让他先被同学影响。哦，青少年很容易让同学影响，大家都一定要剪这种头，穿那个样子的，所以他也一定要那个样子。精致的风俗，你看整个广播界哈、都被撒旦拿去，所以他用那个什么摇滚乐啊，哈、那个音乐，在那种音乐的里面呢，有很多。撒旦教他们有念咒语在那个里面，所以他可以使人哦，就是疯狂的那样子。那些在拜撒旦的人呢，他只要拜撒旦，撒旦就让他成为有名的大明星、有名的歌星，他就有钱。可是呢，他给他钱，可是撒旦赚得他的灵魂，你知道吗？那样的人都不快乐的，都不快乐。你去看他们的结局如何。但是呢，他借着这一些人呢，拜他的人，然后把那个音乐，他们有时候撒旦教他们会练那种咒语进入那个音乐的里面，在灌唱片的时候进入那个里面，所以现在的小孩子呢就听，哇，从小就听那个摇滚乐什么乐，所以小孩子很难安静的下来，那小孩子整个身体就扭来扭去，扭来扭去，那。你会发现，当那些有名的歌星呢，他们在拜撒旦庙以后，他们在那唱那个歌，哇，整个人就疯狂的迷的那样子，花多少钱去买一张票，然后迷的要扑倒在他的脚前。他们所崇拜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男的，就长得很像女的的，这样子崇拜这样的人，那。这个叫做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他得着那个整个的传播界、广播界，所以神的百姓做父母的，你要去留意。以前我是想说，哦，芝麻街很好啊，芝麻街这个学英文啊，给孩子看啊。可是后来，我听到有一个人，他特别的去看这个研究以后，他讲了这样的一番话，我觉得蛮有道理的。他说，那个你看那个芝麻街里面啊，他们你看不出哪个动物是男的，哪个是女的，他们都没有那种父母的观念，然后孩子就是这样。我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他们用这一个 女人化的动物，那个女人化的动物，可是呢彼此都没有是配偶的父母，然后孩子，就他不让他的孩子看那一些、啊、好像他们整个像现在的电视也是，你要为你的儿女去选择，你不要随便只撒发，让你自己可以安静就随便让他去看，一些毒素一直进入他的里面，那个在电视里面很多这样子单亲的电影，不是单亲的连续剧，好，就是让孩子都没有那个健康的父亲母亲孩子这种认同感，好像都可以随便，然后整个男不男女不女的，仇敌一点一点的毒素在射进人的里面，做父母的你要留意你的儿女们，你要多多把人的祖先的健康带进他的思想里面，而不要任凭整个的那么多的时间在学校里面，同学可以一直把那种灌输进入他的里面。现在有一个妈妈，她说她的孩子去学校，那她同学就问她，才小学，问她说，那你的爸爸妈妈就是第几次的结婚呢、啊？啊，才第一次啊！哎呦，怎么这么奇怪呢？因为我爸爸是第几次的，我妈妈是第几次的结婚的。整个的世界，今世的风俗是这样子的。那我们要去留意，在台湾，有好几年前就已经有这样子，在台北有一所国中，一半以上的女孩子都堕胎过。今世的风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留意，我们要知道那个今世的风俗，那个世界的潮流是在跟神相违抗的，所以我们要留意，不要去跟着世界的潮流被人家冲着走。神儿女有神儿女的尊贵和荣耀，有神国度里的标准。好，那不要跟着世界潮流去，说话的样式也是，人的世界潮流是很狂妄的那种样式，喜欢讥讽人，嘲笑人，喜欢这种没有恩慈的话，那些都是世界的潮流，我们要去留意。讲话随便啊，狂妄啊，那都是世界的潮流，所以我们要留意我们的服装，我们的头发，我们的生活的样式，我们的说话的态度，我们不要被人家世界的洪水冲着走。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他说这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呢，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好，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在我们的老祖宗哦，亚当从一开始撒旦就在他的里面开始这样做，所以你会发现亚当的后代都有那种悖逆的个性在我们的身上。好，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十九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因一人的悖逆，就是讲到亚当，因为亚当一个人的悖逆呢，他说众人成为罪人。所以你看亚当的后代呢，都有一个悖逆的个性在。你给你的孩子最好的教育，最好的教育，有一天你就发现，哦，他那个个性很拗的，从小孩子身上你就看得出来。但是呢，因着耶稣基督一人的圣同，众人也成为义了。那些接受耶稣在他里面的人，我们啊，亚当怎么样那个悖逆的个性那么真实在我们的身上，但是我们接受耶稣，让耶稣掌权在我们身上以后，那个顺从的个性也会那么真实的在我们的身上。我就想到说，我信主以前啊，实在是一个非常悖逆的人。 我记得我高一，我是高一下才信耶稣。高一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读《论语》啊，读《论语》，也是想子曰，心想的孔子算什么？为什么要听他的？那我那个以前当班长啊，当班长常常带着班上的同学，就是跟老师说反抗，跟老师反抗。功课不要那么多，不要那么多啊，不要有功课哈，不要考试，就是喜欢跟老师反抗。但是呢，我觉得信耶稣以后，神那种顺从的性情也会那么真实的在我们的身上。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大一那时候我们有我们大专团去郊游，在那个平林哦，台北那个平林，我们就在一条溪水。面对着溪水啊，然后我们当中就有一个人就说啊，我们一起来对着溪水我们一起来唱，我有一个美丽的家乡在天那边啊，然后大家就开始唱了，我有一个美丽的家乡在天那边啊，大家就开始一起表演一起唱这样子哈。那我自己我们唱完以后，我心里就觉得说，哎呀，基督徒真的是全世界最可爱的人啊，就是那么顺服。只要一个人说，哎，我们一起来唱，我有一个美丽的家乡在那天那边，然后就跟着他表演，大家就这么听话。没有人说，哎呀，不要了，不要了，没有，他就是很顺服。那人的儿女，耶稣的性情在我们的身上也是那么真实。我们喜欢顺服。我们喜欢顺服，那个以前那个反权威、反权柄，总是喜欢反，为要反而反，而不是为什么理由而反的那种悖逆，一直脱落从我们的身上。那所以我们要很留意哦，在我们里面还有没有那个悖逆的性情在发作？不会一下子，你不会一信主马上你那个悖逆的性情就脱掉，不会的，你是要渐渐的。一直让基督掌权在你身上，基督那个顺从的个性才会一直塑造在我们的身上。好，那我发现有一些人哈，他在他的小时候哈，如果比较没有得着爱，好像父母觉得他不够聪明啊哈，所以父母有时候会贬损他，说你都不像你哥哥那么考试考得那么好哈，就都不像你的姐姐怎么样哈，常常被贬损啊，比较没有被爱哈的这样的孩子啊，人发现他长大，整个的成长过程都会比较悖逆，很喜欢反叛，即使他信耶稣以后也是这样，常常很喜欢反叛，好，但是神的爱可以一直的融化一个人。那他说那个悖逆之子，什么叫悖逆之子？就是悖逆的人哈。那一个人是那样的悖逆呢，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撒旦在他的里面运行的邪灵。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留意，如果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好没有一个柔顺的个性在我们的身上，好，那我们等于常常还在让那个邪灵在运行在身上。悖逆是从他来的，因为他是悖逆，他的名就是抵挡，撒旦就是抵挡。那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过去那么习惯的在我们身上的那些习性，老亚当的习性，我们在追求主的过程里面，我们要很留意他有没有又在那发作，那就是仍然让他在那运行。所以你要立志起来做一个顺服的人，顺服柔顺的人，这样的人你会发现很蒙福。第三节他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 放纵肉体的私欲，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我想在我们当中比较不会有人再去放纵肉体的私欲，就是常常去体贴你的私欲，你是喜欢什么就常常去体贴它，这样的人越来越会，这个叫放纵，常常去放纵它，你就会越被它所捆绑。他说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那个心中所喜好的在英文里面呢，就是随着头脑所喜好的去行，头脑所喜好的，为什么随着你头脑所喜好的去行不好？我们不是很有理性吗？很有理智吗？好，因为我们是亚当的后代，所以那个整个思想哈，已经是当我们没有信主以前呢，已经是思想是被玷污的，是昏昧的思想。所以我们信主以后呢，思想还要常常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思想还要常常的让主来管理。如果你常常想怎么样就去做什么，想怎么样就去做什么，常常是跟神走相反的路线的。为什么？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他说神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非同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所以如果你常常随着你的意念而去做，你的思想而去做，你常常做的都不会是神的旨意的。你看神所做的常常是高过我们意念的。照道理，我们如果头脑想耶稣你要来拯救世界，那你只要来你就讲一声说我是神的儿子，你们都要跪拜我，好，那然后你就行一个神迹，彰显出你神儿子的荣耀来，像在那个变化山上所彰显的啊，所有人都会信了就好了吧？他不是，是用一个死在十字架上的方法，羞辱、忍受一切的羞辱，然后死在最羞辱的刑罚上面，死在十字架上，这是神的方法。可是你知道吗？神用这样的方法的拯救，才能够融化罪人，改变罪人。我们有一位弟兄，他的太太有一次跟他吵架，就把他赶出去，好，就说要跟他离婚，好，那这个弟兄呢？就这样出来，然后太太叫警察，就是都不能进来这个房子，好，否则要捉拿。那这弟兄很苦啊，他非常的苦，他觉得他什么都没了，什么都没了，好，妻子也没了，孩子也没有，而且房子也没了，好，就这样被赶出来，要住在外面。这样一个月一个月过去，他那么痛苦，那么痛苦，好，他每天需要在就太太没有不在家的时候，中午偷偷的进到那个房子里去，跪在那里祷告，求主来拯救这个家，医治这个家。那太太回来的时候，他一定不能出现在那个房子。那他说有一天他在吃饭的时候，他坐在书桌前的时候，他心痛啊，那么苦，他觉得主啊，我实在苦啊。这样的时候，忽然间主好像那个十字架舍身流血那样显现在他面前，主就是告诉他：“你会有像我这么苦吗？我是为着你的罪而在十字架上。”那个弟兄是他整个扑倒在地上，流泪，那么受感动。他说从那一天开始，他很大的改变，因为他本来很苦，所以里面会想：我是不是干脆自杀好了？或者我是不是干脆要起来怎么样的报复，或者怎么样的做什么样的事，对不对？因为你被很无理的对待，常常我们就是想要返回去。可是耶稣十字架舍身流血这样的向他显现以后，整个他就柔软下来。他从那一天开始，那么大的改变，充满了祝福爱，去爱他的 去为他的姊妹祝福去爱，那他的理念先改变了，一段时间以后神改变了，门也改变在他太太身上，两个人好起来了，而且觉得比以前都更好，他们说好像比那时候新婚的时候在恋爱的时候还更好。这就是神伟大的救赎，他的方法都是人的方法，他用他自己死自己受苦的方法来拯救人类，拯救这些刚硬悖逆的人类，他是用这样的方法。弟兄姊妹，我们的心思意念如果常常照着我们的思想所以为的这样好那样不好，常常是错误的。如果我们要更得着神的救恩，很需要在一切事上开始来仰望主，主在这件事上你的旨意是什么样，主 你要我这样吗， 你要不要我那样，你要仰望主，一定要照你所头脑所以为的去做，你知道吗？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头脑是跟神相抵抗的，在罗马书那里有讲，他说我们的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我们整个的肉体，我们整个的心思意念是在跟神为仇的，所以为什么罗马书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当你把自己身体献给神，第一件事就是你要让神来管理你的思想，凡事学习仰望他，学习仰望他，而不要觉得自己也这样好就马上这样去做。今天整个的你看人造的人的聪明头脑所发明出来的很多东西带给人好像短暂的是好处，长期的是带来害处，像人发明的那个塑胶袋，塑胶袋很好用啊，哦好好用啊，又很便宜啊，可是呢塑胶袋就是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循环，就是没有办法把它完全的销毁掉，本来神所造的大自然都是可以百分之百的循环的，那但是人所发明的东西它就是没有办法进入这个大自然的循环里面，人用聪明头脑发明了冷气啊，很好啊，舒服啊，享受啊，可是呢就是因为这些电器，这些冷气，这些电器破坏了臭氧层，天气就更热更热，所以我们冷气就要更强，哇每家家都必须要有冷气了，然后呢臭氧层就破坏更厉害，好天气又更热，就这样人所发明，人用人的头脑聪明智慧所发明的很多都是这样，带给人终究实在是祸不是福。那所以我们需要去留意在里面还有没有那个悖逆的倾向，我们还有没有常常随着我们的头脑这些去做，你看那个悖逆，一个人哈，如果不常常告诉主立志要做一个顺服的人，而且在一切的事上服下来让耶稣掌权作王，那个悖逆的运行会越明显在一个人的身上，你看像那个海山哦真的实在是悖逆之子。那个我有一次我看一篇杂志，那上面写到就是有宣教士哦进到那个他们那个国家去，那他们以医生的名分进到那个国家去，海山哦埋了很多炸弹在那个地底下，所以有一些农夫啊走过去就砰爆炸，腿就没了，腿就没有，所以那个宣教士就是照那些照片寄回来，就是说那里需要义肢，只希望在美国这里能够多捐一些义肢给他们。不过那个海山悖逆之子，他的百姓他也不爱，他管他们死活， 个悖逆的人不但伤害你自己，会伤害你周遭的许多的人。但是一个顺服的人，柔顺的人，可以让神喜悦，而且神的旨意常常可以透过他成为周遭人的祝福。所以我们当中做父母的，你要留意，很留意一件事，让你的孩子从小你一定要对付他的悖逆，那个反常常对父母，父母说这样子，为什么我不要？你这个小时候两三岁跟你讲不要不要，好好好，你就顺着他，你就一直在培养他的悖逆，你知道吗？你一定要他听你的，你不要听他的，你不要他哭哭闹闹的，你说好好好好好。你看好多父母都是这样顺着儿女，你一直顺着他，你一直在培养他的悖逆的性情，导致越来越高了，越来越大。小时候是这样，到青少年了、他梦中没有你了。所以这个做父母的要很留意，带领你的孩子一件事情，就是那个顺从的性情一定要塑造在他身上，塑造在他身上，这是你给你孩子最大的祝福。他不需要以后长大以后为着他的悖逆的个性受了那么多的苦。你会发现一个称谓一个悖逆的个性的人，他一生的道路常常很坎坷的，常常很坎坷的。你想，如果你的太太是一个很悖逆的人，或者你的丈夫是一个很悖逆的人，你跟这样能相处在一起愉快吗？不愉快的，所以他的婚姻绝对不幸福的。如果你的下属是一个这样子很悖逆个性的人，你会喜欢用这样的人吗？老板说这样，他就总有另外一个意见，为什么要这样？他总有他的，你会要用这样的人吗？所以他的工作的道路也是很坎坷的。那我们要去留意，这些都是仇敌在一个人的身上的那个权势。那他这里讲到，他说我们呢本来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而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生活形态就是这种形态，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这个悖逆自己心中意念邪灵，还有呢放纵肉体的私欲，还有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我们就是过这样的生活。他说这样的人呢，本为可怒之子，本为可怒之子。然而第四节一个很大的转折，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叫我们活过来，而且不但活过来呢，他还使我们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把他极丰富的恩典呢，借着耶稣基督的同在，在耶稣基督的同在里面，把他极丰富的恩典赐给我们，这就是他的救恩。他的救恩，极丰富的救恩，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第四节，你讲到然而，然后我们再看第十二节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谢谢。那这里想到说，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其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这就是我们信主以前就是这样的光景。与神无关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知道一个没有指望的人是最可怜的人。今天就说，不管你怎么努力，你怎么努力，你怎么用功，你永远考不上大学的。如果一个人跟你宣判这样，是很痛苦。还有今天不管你怎么努力做好，你怎么样努力的改善，你永远都要被关在监牢里面。 就叫没有指望。一个没有指望的人多么可怜，没有指望，没有神。好，还有在所应许的租约上是局外人。神呢，在基督里面跟我们立了新约，有各种的恩典在里面，可是呢，这些都是局外人，没有份，这是很可怜的。可是他说，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今天我们要领受圣餐，耶稣基督的血，使我们本来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底下没有指望的人，在神的所有应许里面都没有份的人，可是如今却因着耶稣的血，我们可以亲近神，这叫极丰富的恩典。极丰富的恩典，你看在这里，以弗所书里面，他一讲到我们本来是多么可怜、多么可怕的状况底下，他接着就讲到然而，接着就讲到如今，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占的恩典，一个很大的转折。这个很大的转折呢，是因着神的儿子为我们死，极丰富的恩典。有一次，那个南北战争啊，南北战争他们战争结束以后，然后呢，有黑人呢就去看那个，哇，接着布告说，从今起，你们都不必再做奴仆了。那个黑人一定觉得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我们世世代代做奴仆啊，我的祖先、老祖先都是奴隶啊，怎么可能说如今你是自由的，不需要再做奴隶的？他一定无法相信，怎么可能一张纸写这样，我就真的自由了，我就真的不必再做奴隶了？不错，这一张纸，可是那张纸的背后是许多人的血，许多人流血才赢得这个战争，才赢得他们的自由。今天也是，我们讲到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们是在这个悖逆之子、空中掌权者的邪灵控制底下的。可是如今我们可以跟神亲近，我们如今我们可以活在神极丰富的恩典里面，活在他的爱里面，活在他的复活里面，跟他一同坐在天上。这背后是因为神儿子的血，他为我们流血，所以我们可以享受这样的恩典。那神儿子为我们流血，把我们从那样的过犯底下拯救出来，最后他有一个目的是什么呢？我们看第十九节到二十二节，我们念21、22就好了，21、22，对不对？来。那这里讲到说，神把我们从你看第二章第一节是讲到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好，最后一节是讲什么？你们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多么大的不一样！本来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可是这个极丰富的恩典临到我们，到一个地步是要做什么？把我们建造成为人的居所，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太奇妙了。你看哈，人家说什么身份就要住什么样的房子，对不对？今天如果你是一间非常大公司的总裁，你要住的房子可能70-80万、100万的房子，好，那这才跟你的身份相称。可是呢，今天这位万王之王，他不是要住在100万、200万的房子里面，他要住在你我的里面。他住在你我的里面，他今天不只是把你从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拯救出来而已，他开始有一个工作，极荣耀的工作，一直坐在你的身上，一直建造，一直建造，建造成为他可以居住的美丽的圣殿。这是太奇妙的一件事， 太奇妙一件事。我们再来看在箴言第八章，箴言第八章22节到31节，请 Esther 为我们念，谢谢。他这里说，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这个我是谁？耶稣啊。那然后呢，这个30节，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司。那个他是指谁？是指上帝哈，天父哈，好，父神哈。那他说，我在他那里为公司，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荣耀，荣耀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好，耶稣说在那里为公司，因为整个世界是借着耶稣造成的，整个世界也是为他而创造的，好，是借着他造成的。好，那他说这整个造化的起头呢，他就在那里创造整个的世界。然后他说什么？他说他喜悦住在世人之间，他喜欢住在我们的之间。你看，在造化的开始，他就是喜欢住在我们之间。我们再看世界的末了是怎么样，我们看启示录21章，第3节，我们一起来念。我听见谢谢，这里又是告诉我们，在整个世界的结束的时候，神还是讲到他要与人同住。太奇妙的一件事，这叫惊人的大爱，极丰富的恩典。我以前，我刚信主啊，以后，那我的姐姐，她就是对我很厉害这样哈。那像我在例如说我在吃水果我吃完水果哈，他走过去，我吃完水果，因为我旁边正在看报纸，我边看报纸在边吃水果，我吃完水果在那看报纸，他走过去，他就说，你吃完不会把这个拿去倒是不是？我说会啊，我会倒啊，我等我看完报纸我会倒。他就说，你就是这么爱顶嘴，好，连耶稣啊，有你这个门徒啊，也倒了18辈子的霉啊。那，我不知道那个叫顶嘴。我觉得我只是在讲道理啊。好，我确实是我会啊，我只是现在还不要啊。好，那他讲什么话哈、啊，他就是不准我有任何的顶嘴。那我以前就是很爱讲道理，什么什么，我都要跟他讲理啊。可是他一讲了这样话，叫我很羞愧，我觉得。主耶稣因我而羞愧这样哈，所以我就很难过，因为他骂到耶稣的身上了，我就很难过这样哈。那以后我就学习，就顺着他，好，就不去顶嘴，啊，就顺着他。那所以以后我自己就是不要让他有可说的地步，所以一吃完赶快就把这个先拿去倒掉，好，就是他在乎什么，我就去留意什么，去赶快去做，而不要总是觉得。我会这样啊，我什么哈、啊，就是，那我觉得那6、7年来哈、啊，被家里的这样逼迫，对我一个很大的祝福，也很爱讲道理呀、啊，啊，那种悖逆的个性啊，哈、啊，啊，就一直下来，整个人就这样一直下来，那我觉得现在要顺服对我很容易。常常就是去顺着别人，我是对我很容易的一件事。那，我讲到这个，我也就是想到，就是说，人会觉得说，有你这种人哦，就也羞耻了哈。好，有你这种门徒也倒了18辈子的霉哈。可是我就想到，我们的耶稣不是这样，他称我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好，他爱我们，他喜欢跟我们住，可能有一些人不喜欢跟你住，好，觉得跟你住觉得很讨厌，好， 可是呢，耶稣喜欢跟你住。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里面何等尊贵，何等尊贵！没有一个人需要轻看自己，他喜欢跟你住。也许你会觉得自己没有美丽的外貌，也许觉得自己学历低，自己处处不如人，或者自己的个性，自己的什么，人家一定都不喜欢。可是你要知道，有一位他住在你的里面，他喜悦住在你的里面，他以你为尊为宝，所以你要因着这样的一件事，来充满了喜乐，充满了感恩。那一个基督徒，你连走路都应该何等的尊贵，没有一个基督徒需要自卑，因为神喜悦与你同住。在造化的起头，他就说他喜悦住在我们的中间。在一个世界的结束，他说他要与我们同住，这就是我们的神，这就是极丰富的恩典。我们再回到这个以弗所书，我们看第三章第八节到第十一节，第八节到十一节，请 Esther 为我们念。谢谢。那在以弗所书呢，可以看到三个主题，你可以从三个主题来看。一个主题就是叫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第二个就从圣灵来看，第三个从教会来看。在以弗所书，我们可以从这三个大标题去看见他的路线，他所要表达的。那这里讲到神创世以来呢，有一个旨意，一个旨意。他说这个旨意呢，在以前呢是被隐藏起来的，是一个奥秘。这个旨意是什么呢？就是神要得着一个教会，那个教会不是锡安堂，也不是浸信会长老会，就是要得着一群人。这群人是什么呢？在第一章二十三节，他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就是说他要得着一群人。这群人呢，是这一位神一直充满，一直充满在他们身上的。那他说，神一直在做成这件事情。那在第八节，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这个得救呢？在英文里面是过去完成进行式，就是说耶稣已经做成了这个得救的工作，过去已经完成了，但是呢仍然一直进行在我们的身上，就是他那个得救的工作要一直做在我们身上，借着什么？借着这个充满万有的，充满在我们的身上，进行在我们的身上，一直使我们的思想可以得到拯救，不再是活在天然人的消极的思想啊，悲观的思想啊，自私的思想啊，不再是活在那里面啊。那他一直要把我们的思想还有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情感是很脆弱，他们需要依附在某一个人身上，他今天一直要把我们情感拾回来，让我们的情感，我们的爱归给神，以致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感情那样的坚强，他们可以没有条件的去爱，而不在乎要去得着，也不需要去依附在人的身上，而有一位我们所爱所归依的，他一直的满足我们。那这个是讲到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就是这个进行是还一直进行在我们的身上，借着什么？借着他的同在运行在我们身上，要一直改变我们这个人，借着我们信靠他，信从他， 以至于他那个得救的工作一直做在我们身上，要一直的改变我们。我们有一位姊妹，她是一个妈妈啊。那她有一天聚完会以后，她回去，回家去呢，她的先生啊，把她的书都丢在那个厨房哈、啊，然后把他们小张的结婚照哈、啊、撕两半，放在桌上哈、啊，然后把枪跟刀放在那个结婚照片上。好，因为她要去聚会之前，她先生就跟她讲说。你不可以去聚会哈，你再去聚会，好，我就要怎么样怎么样。结果那个姊妹还是渴慕主哈，所以她还是来聚会。那聚完会以后，回去看到那个样子哈，看到那个样子，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样？第一个害怕，哈，第二个就起来发怒反抗，开始大骂男女平等啊什么，开始可以玩了。可是我们那个姊妹没有，她就是很平安的。他说很奇妙，那个神的平安就那样子的在他身上哦，啊，那一点都不被，一点都没有害怕的感觉，也没有那个生气哦，这样，他就是把那个书就捡起来，啊，然后就去放在那个，你看是一样的，这样这么平安这样，那啊、一样的服侍他的先生，啊，那隔了几天以后，他的先生就跟他道歉。那，这就是救恩伟大的工作在人的身上。如果在我们的天然人里面，我们会有那些反表现的，可是，在他伟大的救恩，这个叫奥秘，这就是奥秘，人的奥秘，基督显现在人的里面，那充满万有的在我们的里面。历世历代以来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就是如今借着耶稣基督在圣灵里面显现在我们的里面，他来做成这一件事情，使人可以在那样的环境里面那么深的平安而来得胜，在那个家得胜。后来他先生对他反而更好，因为他觉得他对他妻子这样，可他妻子还一样的对他那么好，那样的爱他，也没跟他吵。那他自己不好意思，常常这个救恩就是他先得胜在我们的身上，就可以得胜在我们的环境里面。我们需要这样的让他得胜。那这样伟大的救恩，极丰富的恩典临到你我的身上，是因着耶稣为我们死，所以我们要来领他的饼跟他的杯。我们应该充满着何等的感恩，感谢主这样的临到我们身上。他不止拯救我们，他要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一次有一个姊妹，有一个姊妹，她的同那个室友打电话给我们，因为那个姊妹很久都，她来过我们教会，以后很久都没有来了。啊，那有一天忽然间接到他的室友打电话来，就说你们赶快来啊，他要自杀，好、啊，为什么？那个人被邪灵附了，好、啊，邪灵附在他的身上，然后邪灵呢叫他要自杀，这样好、啊，那所以他就开始一直烧掉很多东西这样，那结果呢，我们就去帮助他。那后来我早上跟他在一起以后，我后来我就回来，因为我晚上要聚会哈，我就下午回来预备。我们有一个姊妹就继续陪着他。到了晚上的时候，我们聚完会，我就问我们那个姊妹说：“你累不累啊？你这样一天哈、哦，这样，因为需要在那宣告那样斥责那个仇敌啊。”而且有时候他就服下来了，有时候忽然间就又发作了。好，那我说你这样一天陪着他会不会很累啊？我们那姊妹说不会耶，他说那个这一天里面圣灵就这样一直充满我，一直充满我。啊，这就是奥秘，极丰富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神他不只拯救我们， 脱离那个黑暗的权势，他今天住在我们的里面，可以借着我们去帮助别人，去服侍别人的时候，他的大能一直运行在我们的身上，这样也一直运行在我们身上。后来我们服侍这个姊妹才差不多几天，差不多三天以后，这姊妹完全好起来，以后她好好的聚会，成为一个很爱主的姊妹，也帮助别人，极丰富的恩典。只说这个奥秘，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我上一次有讲到说，我们需要更多的认识他，认识他。那个认识是要在里面的认识，而不是外面的认识。那我不晓得这两个礼拜里面，大家有没有更多花时间来亲近他，好让你里面的眼睛越来越明亮，越认识他的全能，也认识他的荣耀，也认识他的美德，也认识他的美丽。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多多的这样花时间来认识他，借着我们这样花时间亲近他，你会发现他运行的那个大能大力，可以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那个丰富的恩典会那样子的彰显在我们的身上。那我们要来领圣餐，因着耶稣为我们死，你知道你今天已经从黑暗的权势底下进入何等尊贵荣耀的地位。有一位弟兄，他们有六个兄弟，那他们的家哈，每一个兄弟他是老幺，上面五个兄弟都活到那个岁数就死掉，每一个都活到那个岁数就死掉。所以这一个弟兄呢，他活到，因为那个家是一个被咒诅的家，像这种情形上是一个家，也许他的祖先有杀过很多的人，或者做了什么样事，那个家是一个被咒诅的。那所以这一个老妖呢，他当他年龄要靠近那个年龄的时候，他就很痛苦。为什么？因为活在威胁的底下，又是要死亡的阴影底下。那就在这时候，有人传福音给他，信了主。他信了主以后，他活得很好，一直活到现在，早就超过了那个岁数。那我就想到说，那个救恩何等伟大，救恩何等伟大。当他临到一个人的身上，那个咒诅就离开了。黑暗的权势，神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底下救出来，把我们带入爱子光明的国度里面。所以基督徒啊，你知道吗？当你成为神的儿女以后，你是活在何等荣耀的地位，你应该何等的欢乐，常常因着神的救恩而感谢他。这是神的爱子付了生命的代价，你才能够享受的。所以我们来领受他的饼他的杯，我们应该何等充满了感恩。每一天我们都应该更欢乐的来敬拜他，感谢他。我们一起唱219首奇异恩典，219首奇异恩典。如此救恩使我敬畏，我们要常常因着神的救恩那样的敬畏，那样充满了感恩。我们起立唱到第四节，请坐。我们要一起来带着感恩的心来领受他的饼和他的杯。Thank you.